好，大家早。我们上一个星期啊，跟各位讲到了保禄被召教啊。保禄大家都认识，很熟悉。一般人对保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展开了外邦的福传，我说外邦福传使徒。那其实我们今天等一下第一个故事第十章啊，我看见路加他刻意的要写的是外邦的福传是天主的工作，天主开始的。那怎么样说天主开始的呢？除了天主有一些特别的行动以外，在人间的氛围里面也是十二宗徒之长伯多禄开始的。但是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实里面，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保禄他是最直接的啊，最认真的最主要的把福音带给一切人，带给犹太人以外的这个氛围，我们说外邦人的使徒他当之无愧。但是我们谈到这个外邦使徒时候，首先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处理的，非常严重的。犹太人在他们的传统信仰里面是不跟外邦人接触的，那现在基督信仰要跨过这一个藩篱，这个鸿沟啊，从犹太的领域里面要向普世人开放，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处理的，第一个是关于这个餐桌的问题啊，餐桌，我给各位讲一点那犹太的基本的常识啊，就是，那么对法利赛人而言啊，在一起吃饭啊，同桌饮食，一起用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是双方都是洁净的，或一起吃饭的人必须是洁净的啊，所以跟外邦人吃饭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对犹太人而言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犹太人呢，他们相信啊，在传统相信他们的法律规定。那 Torah 有两种，一个是写成文字，一个是口传的。那写成文字就是很简单，在山上啊，天主搬了石板啊，写成文字的。另外呢，有口述的，对，天主在西乃山上交给梅瑟很多指教啊，指导，没有写成文字，这是口述的传统啊。有两个，有写成文字的，有口传的。不，口传的后来也慢慢的形成了书，在200年左右。啊，形成的书，有人开始把这样的口头传统慢慢的收集，然后写成了文字。那这个呢，就是各位可能听过 Mishnah 啊，在犹太的社会的 Mishnah。这各位如果你不知道没有关系，这个不重要的。这个如果你愿意有兴趣的话，有点犹太的这个基本常识也好。那这个字的 Mishnah， 这是本来来自于希伯来文嘛，那意思就是重复的意思。这大家不断的重复的讲述，重复的聆听，在内心里面不断的重复，然后变成生活的事实。啊，那么犹太人有写成的 Mishnah， 那么这个东西呢，在历史里面很多人对他做解释啊，那么把对于这个的诠释的作品又成了一个新的作品，叫做 Gemara 啊，又有一个新的作品，就是诠释 Mishnah 的这 Gemara。然后呢，这两部作品被收集在一起啊，这个是呢 Gemara 来自拉阿拉伯文啊，就是从传统所学习来的。好，把这个 Mishnah 跟 Gemara 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作品，叫做塔尔古木，各位可能听过的 Talmud， 各位常听到犹太的传统经典里面非常重要的叫 Talmud。 好，那这个传统的犹太经典，我们看见在 Mishnah 里面有349条拉比的经文，就拉比教导，有349条，其中229条跟餐桌礼仪有关。你知道吃饭多重要啊？吃饭非常严肃的问题，在犹太社会里面，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从犹太的生命事实来看，这个生命事实影响耶稣基督的，影响耶稣以后的初期教会的。所以对犹太基督徒而言是关键的问题，是属于信仰核心的问题。怎么样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啊？这个放在心上。第二个问题是各位都熟悉的割损的问题。外邦人接受洗礼以后，或外邦人要进到基督信仰，是不是需要先接受割损礼？外邦人进入犹太的信仰团体是一定要接受的。那现在呢，他们要进到基督信仰，这个规矩还需要吗？好，这是两个基本的背景，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那我们从这边进到第十章，中途大事录第十章非常重要的故事，这全部新约作品里面谈单一故事花了最大篇幅的啊，第十章第十一章两章讲这个伯多禄去见 罗马的百夫长住在驻守在凯撒会场的科莱维百夫长，他们讲了相遇，然后谈话给他复习。这个单一故事花了最大的篇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第十章第一节。在凯撒勒亚有一个人名叫科莱略，是所谓的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同他的全家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对百姓慷慨好施，常常向天主祈祷。好，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百夫长，罗马人，毫无疑问外邦人啊，名叫科莱略。那么他们有一个特色，整个家庭是什么？敬畏天主的人。在新约的传统当中，敬畏天主的人是一个特殊的名词，表达的是这一群外邦人，他们尊重而且喜爱犹太信仰啊，喜欢犹太宗教，他们渴望接近，但是呢，没有完全的皈依。没有完全的皈依，很简单的理由大概是割损啊，为了不愿意，或者是别的一些吃饭的各种法律的限制，他们无法跨越到最后一道这个管制的这个界限，他们在这个情况被称为敬畏天主的人。好，这个人怎么样呢？第三节说他有一天大约第九时辰，就是下午三点钟啊，他在异象中清楚地看见天主的一位天使进来到他跟前说，科莱略。他注目看天使就惊惶害怕，说，主，有什么事？天使回答说，你的祈祷和施舍已升到天主面前获得纪念。这边很清楚地讲了，这个外邦人，这一个敬畏天主的人，长期的认真祈祷，现在呢，祈祷呢被天主俯听了，天主纪念他。关键是这边是什么？第九时辰，讲下午三点钟嘛，是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奉献晚祭的时刻。那这个时刻，他有一个 vision 啊，天主的显示，凡是这个神事、这个意象，都表达天主主动出手，好来到他面前，天使跟他讲那些话，那他呢得到一个指示。第五节，天使跟他说：“你现在打发人往约培去。”请号称博多禄的一位西满来，这个人客居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里，他的房子靠着海。向他说话的天使一走，他便叫来了两个家仆和常护卫自己的一个虔诚兵士，把一切事都告诉他们，打发他们往约培去了。很清楚，天使给个指令叫他去找博多禄，然后确切的说了在哪里可以找到。然后呢，天使一走，他立刻执行，很清楚，这个人是服从天主指示的，打发他的家仆，当然是亲近的仆，亲信，然后有一个兵，一个卫兵保护他们的一个保镖，很清楚的，这个保镖也不是普通保镖，是虔诚的兵士，很清楚啊，也是一样敬畏天主的人啊，对犹太信仰已经有好感的，他们就往约培去了。那这个时刻呢，在约培就是。讲到博多禄在那个地方，他也是一样得到一个神事，他在西满的家中做客，那中午时候呢，他上屋顶祈祷，因为中午他肚子也饿，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神事，我们看怎么叙述的。第九节，第二天他们就是科莱略派的三个人啊，他们走路快要进到约培城的时候呢，大概在第六时辰，中午十二点钟，博多禄上了屋顶祈祷，在那时他就饿了，愿意进食，正在人预备饭的时候，他的神魂超拔了，他看见天开了，降下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到地上，里面有各种四足兽、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有声音向他说，博多禄，起来宰了吃吧。这句话对博多禄而言是可怕的啊！那个大布里面那个四角兽，你知道博多禄是熟悉勒位记的，熟悉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很多的动物是不可以吃，因为不洁，就这个命令甚至有可能让他感到恶心，那怎么可能？不可以的，像噩梦一样。所以他回答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污秽跟不洁之物。他是虔诚犹太人。声音第二次跟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这事一连发生了三次，那器皿就随即撤回天上去了。这边的经文重点是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好，这话没什么好反对的，天主讲了就算， 人不能反对，问题是天主什么时候称这些东西是洁净的，这是问题。当然经文没有写，那伯多禄懂，他为什么懂？他对圣经熟。我们也知道，还记得吗？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天主看了怎么样，样样都好。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到了出谷记，到了勒位记，才开始分出洁净跟不洁净，那是人的作为。那天主你现在是怎么样回到了什么创世之初，这句话很重要啊。我天主本来没有分动物的，当然也是不分人，一切人一切的物都是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好的，这个神事呢就引领了伯多禄往前了，敢跟他去。那么当时伯多禄先把这三个人接进家里面住了一夜，住了一夜当然是一起吃饭，所以已经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然后他又去到外邦人家里面去，又跟他们一起吃饭啊，问题很严重啊。好，然后呢伯多禄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在讲话的时候呢突然间就特别的想了整个的经过，他恍然大悟。所以第十章三十四节我们跳一点点，伯多禄说，我现在真正明白了，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重悦的。他借着耶稣基督，他原是万民的主，宣讲了和平的喜讯，把这个道先传给以色列子民。这边你看在伯多禄的宣讲中已经很清楚，耶稣是万民的主，什么意思啊？一切人民的，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我现在真正明白了。这个事件双重的神事，我们还记得保禄被召教时他有一个神事，对不对？阿纳尼亚也有神事，所以双重的神事是双重的强调天主要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天主是真正的主动者。好，接着呢我们在四十八节看见伯多禄就吩咐大家呢以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复习。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神就降临了，降临在科乃略跟当时他们全部在场的人身上。伯多禄说他们领受了圣神跟我们一样，什么时候一样呢？跟前面第二章我们读过的圣神降临事件一样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受洗呢？他就吩咐弟兄们给他们受洗了。所以这个事件我们都是以为哈，我们都印象中保禄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路加非常小心的写这个事件要跨越犹太的藩篱很难的，非常困难，一定要天主介入，而且要什么中途之赏。这个是路加要强调的事情，他当然不是要讲一个客观的历史是在时间上谁先谁后，而是要强调这一个让万民都接受洗礼是天主要的，所以非常强调的写。那么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就清楚啊，天主要的我们当然不能阻挡，对我们本来就是外邦人的就无所谓，对不对？但在经文的脉络当中，在旧约历史的那个当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呢一个外邦人非常隆重的被接入了信仰团体当中。我们看保禄讲了一句话，在加拉达书一样的反省，保罗他说第三章十三节，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这个我们是谁呢？包含保罗跟保罗写信的对象，对不对？写给谁呢？加拉达人，绝大部分是外邦人，已经不分离我了，都是我们。所以凡是经上记载的，凡是被悬在木架上是可咒骂的，但这个呢被人们以为被咒骂的耶稣，是他其实是担负我们应该承受的咒骂，然后使我们呢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是保禄跟加拉达人，现在就是我们一切目前聆听天主圣言的在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天主的旨意之下成了领受救恩的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回忆到啊，在创世纪亚巴郎得到的天主三个最根本的许诺，特别是第三个啊，第一个是土地， 第二个是王国，第三个呢，万民都将因亚巴郎而得到祝福。亚巴郎是信德之父嘛，就我们也是一样，在耶稣基督内，天主呢使亚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就普及到万民一切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明白，这是宗徒大事录第十章的故事。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外邦人终将要拥抱圣经的，他们的圣经，我们讲旧约哈，外邦人终将要拥抱犹太圣经的，所以法利赛人认为外邦人一定会在某种情况之下要领受传统的犹太信仰。可是天主做了一件全新的事，完全新的，让我们眼光大开。其实在旧约里面早就预言了，伊撒意亚43:18这么说，上主说，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啊，如今就要发生，你们不知道吗？看哪，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中要开掘河流，田野间的走兽、豺狼和鸵鸟都要赞美我，因为我在旷野中使水涌出，在沙漠里使河流成渠，为赐给我拣选的百姓喝，就是我为自己所造化的人民，好叫他们讲述我的荣耀。天主自己所造的人民是一切人都是天主造的，没有一个例外，一切人都是啊。所以很清楚，天主要人全部接纳他的救恩喜讯，但这个方式呢，不再是犹太人所想的，而是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这一个新事就是新的盟约啊，耶稣基督用血建立的盟约，天主让教会跟天主圣神所订立的新的盟约。好，第十章结束了，但故事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知道伯多禄进到了科俄乃律的家里面，在凯撒利亚，他完成这个事情，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去。第十一章，宗徒大事录十一章一开始，他说，宗徒和在犹太弟兄们听说，连外邦人也接受天主的圣道。好，即至伯多禄上到耶路撒冷，那些受割损的人非难他说，受割损就是犹太基督徒啊。就是责备他说，你竟然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而且同他吃了饭。你很有趣哦，不都是给人复习没有挨骂，跟别人吃饭挨骂了，你就明白这个为什么一开始跟各位讲这个餐桌礼仪那么重要。那这边所发生的事情是，伯多禄呢，他遭到传统犹太信仰影响下的批评。那这个批评前曾经耶稣也遭受过，路加福音第五章怎么说，路加福音5:30，法利赛人跟经师们愤愤不平地指责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为什么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我们当然想起耶稣常常讲的话啊，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病人，我来是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这些话我们现在在伯多禄的科莱略事件里面都懂了，很清楚的，耶稣说的，正如父派遣了我，所以我也派遣你们，所以正如我现在遭受迫害，你们也要遭受迫害，我被人指责，你们也被指责，我呢既然接近了一切人，你们也要去接近一切人。所以第十一章伯多禄面对这一个责难，他给了一个非常长的讲话，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基本上重新叙述了第十章的故事啊，他怎么样去到了科勒的家里面，他怎么样神事得到一些智慧，他也还有一些见证人跟他一起去的。第十七节是他的结论啊，他说，如果天主赐给了他们同样的恩惠啊，外邦人。如果天主赐给了外邦人同样的恩惠，如同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人啊，如同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那我是什么人能阻止天主呢？他这边所指当然是什么，在他讲到的时候呢，圣神就已经降临了，他就很清楚知道天主圣神都已经行动了，那么他只能够顺服，就我怎么可以反抗天主。所以伯多禄他说的是，整个事件是天主主导一切， 外邦人是被天主召教，是天主亲自把他们引进了救恩当中，这是我们的福音啊。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一样被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我们成了救恩的承受者。好，这是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故事。那么第十一章后半部出现一个重要的名词，我们今天都非常喜欢的名词，基督徒。这个名词在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这么说啊，巴拿伯跟保禄啊，他们呢一整年在那个教会中，在安提约基亚教会啊共同的工作，教导许多人，所以呢在安提约基亚最先称门徒为基督徒。好，这个名词是在那里才发明的，发明的。那我希望各位慢慢练习了哈，当然我们现在面临这个翻译的问题，就基督教的人讲自己是基督徒啊，我们也是的。我也是的，我希望大家慢慢的开始练习改口啊，讲教友啊这个字啊，没有错了，没有错啊。我觉得基督徒可能更好啊，因为基督徒这个字很重要啊，基督徒，英文是 Christian 对不对？是 Christ 后面加上 I A N 嘛，对不对？这字本来这么造，拉丁文这么造的字，什么意思呢？用我们的俗话啊，跟耶稣基督一挂的，挂在这个基督后面的，哎，这个字我就造的非常漂亮。本来是这么造出来这个字、啊、我们就是挂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徒。当然在现实的生活里面，福音我们有嘛，对不对？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在耶稣后面走的人，基督徒。好，那么我们就问了，所以基督徒呢重点不是挂个十字架在身上啊，不带个徽章啊，不是有个什么称号，有个什么证书，不是的，而是切切实实的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在耶稣后面走的。好，这是名称基督徒的来源。然后呢长老在第十一章三十节也出现了，长老就是司祭的意思。后来哈，好，一样的，安提约基亚的门徒们决定每个人按例捐献，把救济物资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当时是因为在犹太地区，在耶路撒冷发生了这个饥荒跟灾难，没有钱吃饭了，他们送些救济品去。好，他们都照办了，由巴拿伯和扫路经手送到长老那里去。长老这个字在希腊文那么就是跟司祭后来是同样的一个字，这是在圣经里面最先出现的时刻。在这边慢慢你知道教会在历史里慢慢发展，很多名词慢慢的 要出现的。好，接着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我们就开始看见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旅程。福音开始慢慢的离开了犹大地区，离开了撒玛利亚，更往前走一步，要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第十二章呢叙述一个小故事，是黑洛德王他开始呢伸手要迫害属于教会的人。那这个黑洛德当然是大黑洛德的儿子啊，他呢杀死了雅各伯，所谓的大雅各伯，十二宗徒之一在伯德的儿子若望的兄弟啊，把他杀了。当然我们说他也是一个十二宗徒当中的第一个殉道者啊，整个初期教会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最早殉道的是斯德望，是一位执事啊。那现在这个大雅各伯呢是第一个殉道的宗徒。那么很清楚的在十二章第一节这么叙述的，在那个时期黑洛德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用剑杀了若望的兄弟雅各伯啊，他一看见犹太人喜欢，就命人连伯多禄也加以拘捕。当时呢正值的是无酵节日。好，那我们知道是一个教难又开始了。那雅各伯被杀害，那他一发现当时犹太人都开心，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啊基督信仰，犹太人不喜欢的。所以因着雅各伯被杀害，犹太人高兴，那黑洛德呢为了讨好人，就连伯多禄也抓起来。有趣的是这边所发生的事件是在无酵节日，换句话说逾越节的期间。那么黑洛德呢用剑把人给杀害了，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本来是一个处决重大罪大恶极的犯人才用的一个刑法啊。那么这个事件之后呢，我们知道伯多禄呢他有了一个清楚的辩解，他们并不是什么背叛信仰者啊，本来呢用剑杀人啊，包含这个叛教者是用被法用剑刺死的， 那伯特说，我们不是叛教者，我们是发现了整个的信仰，祖传的信仰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那不接受耶稣基督是末西亚的人才是背叛了祖传的信仰啊。当然这是一个一开始初期教会啊，基督徒跟传统的犹太人之间的严重的争辩啊。我们这边就暂时把这个事情说到这边就够了啊。那雅各伯的兄弟呢，雅各伯是若望的兄弟啊，第一个呢为了信仰而被杀害的宗徒，但是伯多禄呢就为他辩护了，说他我们基督徒不是背叛信仰的，犹太人才是。那雅各伯死后，宗徒呢从十二人变成十一人，但这时候呢没有再补了啊，那是一个死亡。当然最简单的解释，他的死亡是为信仰而死，他并不是背叛者，犹大斯是背叛者，所以才被排除在十二宗徒之外，另外选一个真正要为耶稣基督作证的。雅各伯死了，死亡啊，为信仰而死，就是真正的见证啊。殉道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见证的意思啊，见证跟殉道摆同一个字，所以这边就没有再补另外一个进来。好啊，这故事当然就是发生在无酵节日。那接着呢，第十二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发现伯多禄也被捕。伯多禄被拿住以后呢，押在监狱中，交给四班兵士，每班四个人看守，愿意在逾越节后给百姓提出来。伯多禄就被看管在监狱中，而教会呢恳切的为他向天主祈祷。这边所描写当然是什么日夜看管了啊，四班嘛，那我们就说每一班六小时啊，但是比今天我们这个还好，我们今天上班八小时，对不对？以前上班比较轻松一点点，四小时就好了。每一班呢四个人看管，你看看不得了的一个严格的情况啊。对，伯多禄被牢牢的捆绑住。那接着呢，我们知道第六节到第十节就叙述一个非常特殊的救援。伯多禄在这么样的一个困难情况之下被救。我们注意啊，这一节我们现在读的话，第十二章第六节开始，这些话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要想想看我们在哪里曾经看过。好，我们读第六节，当黑洛德要把伯多禄提出来的时候，那一夜伯多禄被两道锁链捆着，睡在两个士兵中，门前还有卫兵把守啊，监狱。忽然主的一位天使显现，有一道光照亮了房间，天使拍着伯多禄的肋旁唤醒他，说快快起来，锁链呢从他身上就掉了下来。天使说束上腰，穿上你的鞋，他就照办了。我们记得吗？我们曾经在哪里听过束上腰穿上鞋？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故事，束上腰穿上鞋。好，天使还吩咐他说穿上你的外衣跟我来吧，他就出来跟着走了，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一个实在的事，只以为是异象或做梦啊。那么他们经过第一道缸，过第二道缸，来到城的铁门前，铁门自动打开了，他们便出去往前走了一条街，天使就忽然间就离开他不见了。这个他们就出去了，一样 pass over 越界这个字就过去通过了。这边的文字呢，它全部的叙述在关键的动词上面都是用出谷记的语言，很清楚啊，就是天主在人的任何被捆绑被束缚的境遇当中，天主可以救人出来，让人得到自由。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伯多禄这样子被天主拯救出去。好，那故事完了以后呢，接着是黑洛德的结局啊，这个结局有点好笑，像卡通片一样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我们知道黑洛德他在有一次讲话时候呢，人们说哎呀，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也洋洋得意。当然我们知道没有把这个东西归光荣于天主，所以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说有天使打击了他，因为他没有归光荣于天主，被虫子吃掉了啊，但得起你这个人好像在演讲当中啊被虫吃掉了啊，这个虫不知道是不是圣甲虫了，不知道反正我当时当笑话讲，就是故事描写是一个非常神奇，是有点卡通的味道。当时要让这个当时的读者能看见天主大能，谁如果大胆妄为夺取天主的光荣， 那么这个人是要遭到最严厉的惩罚的。他呢想到自己当神，他其实只是一个人而已，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方式去世了。好，我们这边看见的是伯多禄的生活里面呢有出现非常多出离埃及的情况，因为他呢被监禁被捆绑，这个情况里面他也得到了释放。如果我们注意这些细节啊，我一定跟大家讲，我们读旧约历史读了这一趟，对不对啊？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读旧约的故事，那么不要忘记，在读福音在读任何一个新约作品时，一定要把我们所看过的旧约故事放在脑筋，常常去想啊，这个我们见过，那个我们见过，会增加非常多就读经的乐趣。我们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读到读经的乐趣，而是会发现天主真的是历史中的天主，因为这个历史继续发展，所以天主也是我们的天主，这个重要啊。读历史啊，读历史，不要忘记历史跟今天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好，那我们耶稣来到人间也是一样，带领人呢离开奴役的情况，得到真正的释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要去发现我自己生命当中的出埃及经验或者出谷的经验。明天我们的福音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非常巧妙，是丙年读路加福音啊。厄利亚跟梅瑟显现出来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去世，记得跟你讲过了，去世这个字本来是出谷，因为出谷，所以明天你们读福音时应该要有会心的一笑才行。好，我们进入第十三章。那中途大事录十三章呢，巴拿伯跟扫路就开始他们到了塞浦路斯到小亚细亚去传福音。在这一章里面呢，保禄也开始宣讲了啊，开始非常隆重的宣讲，他的讲话也被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那这个讲时在第十三章，保禄在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城所做的演讲呢，跟伯多禄在圣神降临后啊，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的演讲非常的类似。那么各位有机会呢，好好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啊。我们这边不跟各位细读每一个故事，在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是保禄的第一次服传旅行。那么结束以后呢，问题就更严重。什么问题呢？外邦人越来越多，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外邦人越来越多。那么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怎么样一起共同生活，问题就越来越强烈，必须处理。那么怎么处理呢？在第十五章就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一般我们说是中途会议。这个会议呢，当然是我们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它可以说是教会历代大公会议的原型啊，最原始的模型。我们在上个世纪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各位还有印象对不对？那么出了一个非常厚厚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对不对？各位读过了吗？那本书没有读过的话是你们下一个功课了，要读的。我认为基督徒在天主教的基督徒有三本书非读不可的。第一本是圣经，毫无疑问的。第二本天主教要理。第三本凡尔文献。就当今的凡尔文献是当今教会信仰最开放的诠释啊，对包含任何课题都谈到的。那么它是一个理论性的解释啊，或者是开导。那么天主教要理的条文式的啊，像一点法律的指示一样，不同的方式在编写，但都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三个经典啊，圣经、凡尔文献以及天主教要理。好，那么凡尔文献的产生当然是因为凡尔会议。凡尔会议呢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开的。有趣的是这个会议啊跟过去历代的大公会议相当的不同。过去的会议呢通常是教会碰到问题要解决问题，而这个问题常是教会受到威胁啊，产生异端，譬如说，或最经典的一个会议特立腾大公会议，当时是因为马丁路德宗教革命。那教会为了保护信仰的纯正性，那么开了特立腾会议，在今天的意大利北方一个城市叫 Trento 啊，特立腾大公会议。那么那个会议呢， 以后，那他在16世纪，那么给教会定了非常多的规矩，非常多的信礼，在那个时候定好了，包含我们圣经的纲目，包含我们七件圣事不多不少，这些话都是那个时候确定的。可是凡尔会议呢，是教宗意识到了基督信仰跟整个世界不是隔离的，基督信仰要向整个世界开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读宗师大书一样，路加就已经意识到了，初期教会意识到了基督信仰向整个世界开放，所以有伯多禄给科乃略复洗的事件是一样的。那这个凡尔会议在教宗日文23世，我们真的相信天主圣神感动他，这开了。那他后来去世，由这个保禄六世继续完成。我们今天呢，还在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下。啊，一个大公会议通常要影响这个教会至少一个世纪，我们还在这个影响当中。如果说我们还没有读过凡尔文献的话，那么各位应该要捶胸3次。好，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啊，《中途大师录》第15章。那么首先呢，讲了这个会议的为什么要开啊？第一节说，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照梅瑟的惯例行割损，就不能得救。很清楚的是怎么样？有一些犹太人下来，在哪里呢？下到安提约基亚啊，就是保禄跟巴拿伯在那边主要的服船基地。告诉那一些弟兄，那一些外邦基督徒，您必须要行割损。什么意思？变成犹太人，变成传统的犹太教的信仰格式才行。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保禄说不必，有些人说必须，那么产生了争议怎么办呢？当然很简单，回到源头去讨论。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去跟宗徒们一起开会，在耶路撒冷开这个会议，包含宗徒们，包含代表安提约基亚，我们说代表地方教会的，这边是保禄跟巴拿伯。好，那么会议在第15章有非常长的叙述，我们看几段话就好了。我们看第7到第11节，会议当中伯多禄讲话。好，宗徒之长发言，诸位人人弟兄，你们深知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要借我的口为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这当然是回忆什么凯撒勒亚的科俄乃略事件啊，读了经不要忘记好不好，脉络。好，洞察人心的天主已为他们做了证，因为赐给他们的圣神如同赐给我们一样，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一样嘛，讲述他在给外邦人讲道时，圣神就先降下了，是圣神主动的。好，继续，既然如此，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呢？为什么在门徒景象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荷的恶呢？但是我们信我们的德就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其实整个的犹太传统为犹太人就是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呢。现在这个负担为什么还要加在外邦人身上呢？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呢给我们恩宠，也给了外邦人是一样的，大家都有。好，那么伯多禄讲完话以后呢，那么路加描写很生动，大家就不讲话了，安静。安静的时候呢，巴拿伯跟保禄就发言，讲述他们在外邦的情况，他们怎么工作，做了什么样大的事迹，天主怎么样跟他们在一起行了奇迹跟征兆。好，这第7节跟到第12节的故事。那13节开始呢，另外一个人发言，雅各伯。好，这雅各伯当然不是若望的兄弟，因为他已经去世。另外一个，这叫次雅各伯啊，第二啊。好，他说第15章13节，诸位人人弟兄，请听我说，西满啊，伯多禄啊，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由他们中选拔了一个百姓属于自己名下，先知的话也正与此相合，就如经上所记载的。好，用一段话，圣经的话，以后我要回来重建达卫已经倾倒的居所，已经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而树立起来，为的是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以我的名得名的民族要寻求上主，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上主说的。因此按我的意见，雅各伯按我的意见，不要再给由外邦皈依天主的人烦难， 只要写信告诉他们要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要戒食致死之物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宣讲梅瑟的人在安息日的会堂中宣读他的书。很清楚的，雅各伯在伯多禄的发言之后呢，在保禄跟巴拿伯叙述之后，他也发言，他赞成伯多禄的意见。那我们今天一般讲这个雅各伯是次雅各伯，当时应该是在负责耶路撒冷教会的，但我们今天说不主教的这个职务，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这边呢记载他的发言，我们可以相信他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行动显示他是地方教会的领导者。好，有趣的是这边呢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因为雅各伯呢他运用的教导方式是传统的拉比的教导方式。刚才我们读了这么长一段话，他引用了非常多的旧约圣经，用了非常多先知的话啊，这是拉比常常用的。当然他们那时候引用不用说，哎呀我用什么书，他们直接就用，因为大家都熟悉圣经。我们今天是比较弱，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看。我们首先知道他用了亚毛斯第九章十一节的话啊，在那一天我要竖起达卫已经坍塌的帐幕，修补他的缺口，要重建他的废墟，使他重建有如往日，使他们征服厄东的移民和属于我名下的万民。那这是呢行这个事的上主的段语。所以前面的话雅各伯用了亚毛斯，他也用了欧瑟亚先知书，因为呢啊，第三章四十五第四节到第四五第五节，欧瑟亚三章四到五节，因为以色列子民也将好些日子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献，没有柱像，没有厄福德，没有克拉芬，以后呢以色列子民将要回转过来寻求上主他们的天主和他们的君王达卫，到了末日他们要战战兢兢地奔向上主，分享他的美步，在困难的时刻他们所遭受的经验，他们将来要被天主召叫的，要从这个罪恶当中回返到天主的圣爱当中。还有是耶利米亚十二章啊第十五节也被引用的，在我拔除他们之后，我要再怜悯他们，引他们复归自己的产业，各回自己的故乡。如果他们殷勤学走我人民的道路，奉我名发誓说上主永在，如同他们昔日教我人民奉巴尔发誓一样，他们就可以在我人民中再度的复兴。所以人呢要只要回头，那么都可以重新被天主接纳的。还有一段话是伊撒以亚四十五章二十一节，列国的渔民你们一起集合起来一同前来，凡是抬过偶像敬拜过不能施救的神岂是无知的。这些话啊，这四段圣经啊，都在雅各伯的讲话里面用进去了。如果你各位仔细的比较的话，你可以发现，如果你感到兴趣去试试看，我这边不能跟你们慢慢比较，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只是说雅各伯他是一个犹太传统非常深厚的基督徒，那么现在呢在耶路撒冷教会他是负责人，他在发言时很自然的用了传统的犹太的教导方式，把各个圣经的话综合在一起，他要讲的当然是什么，要证明现在这一切都是天主旨意，因为天主早就在旧约里面写好了，早就透过先知话预告了，以前我们不懂，现在在耶稣事件之后，在圣神降临之后，大家恍然大悟，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圣经要看得熟，才能够真正明白啊！不断的在历史里面，在具体的生活时空脉络当中去想。所以这个中途的会议啊，中途大书十五章根本最基本的反省啊，耶路撒冷的中途会议应该是今天教会处理问题的模范。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教会也一样面临不同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信仰团体都会碰到问题，都需要解决。那么解决的话，我们知道他一起好好的坐下来，在信仰内反省，彼此沟通交谈，在信仰内寻求天主的旨意，不是我们一起坐下来开会争个你死我活，不对的，要去明白到底天主讲什么。那么今天怎么办？ 啊，所以说东图会议呢是真的成了我们以后啊教会处理问题的模范，要好好的学习。好，那我们刚才我们听见雅各伯最后讲了几句话哈，不要给他们增加任何的麻烦呢，只要写个信告诉他们就好了。什么事情呢？叫他们避免拜偶像啊，避免奸淫啊，避免玷污，然后呢不要吃这个窒息而死动物，不要吃血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在犹太的生活情境里面呢，他们有一些生活的一些限制啊，他们的困难。那么在这方面呢，外邦人应该要体谅一下。我是罪恶，当然是不应该再犯了啊。可在食物啊，这个动物的血，过去在犹太的生命里面，血啊是生命的象征，他们不吃。那我们今天我们都吃猪血、鸭血，我们都吃，对不对？可你明白哈？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具体的生活情境里面，毕竟要考虑啊，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一起生活，一起举行感恩礼，在举行感恩礼之前或者之后常一起吃饭的，那个用餐的时候怎么办？大家都要稍微互相尊重一下，要告诉外邦人这个时候让点步。所以犹太人非常大的让步，知道这个信仰是开放给一切人的。那外邦人呢，外邦的基督徒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懂得也体谅啊，这些先领受福音的犹太人，他们具体的生活情境，就吃一点点亏，受一点点苦，我们说守点斋没什么关系的。这是为了具体的现实生活的情境里面，我们不可能只活在架空的理想里面。我们人毕竟是有感官的，就像一样，你今天请外国人吃饭，如果他呢受不了臭豆腐，你就不要摆这道菜，很简单的。你不要诚心捣蛋，就让别人就看到一个别人永远吃不下饭，对不对？不通的嘛，一样的道理。我们会，如果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简单的考量的话，一样的。那么在那个时刻是，这个就明白为什么写这个信告诉外邦人，那么他们也做一点简单的让步。其实基本上我们知道，在两个民族不同的背景啊、生活习惯的人在一起，因着信仰合在一起时，所发生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信仰理论而已，有非常多实际生活的问题。这个要大家展现信仰内的爱德啊，信仰内的耐心、宽容跟接纳。好，那么天主教要理，那么第890条是谈论这个教会训导权。那我们说了，中途会议其实可以说第一个训导啊，非常隆重的方式呢提出的训导。那么天主教要理就讲了，我们的天主教基督徒，我们的天主教会大公教会，我们的信仰呢有很多基础，并不仅仅是圣经而已，还包含什么教会的训导。我们看两条经文就好，890号跟891号，教会怎么样谈训导权。训导的使命是与天主在基督内和其子民所定盟约的特殊性啊特性息息相关啊，他该防范各种错误和缺失，保证他们可以无误地宣认真正信仰的客观可能性。因此训导当局的牧民任务在于留心看管，务使天主的子民能够生活在使人自由的真理内。所以训导不是钳制人，让人没有自由啊，训导是让人活在自由里面。这大家弄清楚好不好？弄清楚。我们很怕别人管，你想想看，小孩子很讨厌父母亲管，觉得没有自由。其实父母就是让孩子们正确的使用自由，当然有时候过分了，那父母亲也要反省。但是我们这边看教会的训导，目的是让天主子民活在真自由里面，活在自由真理当中。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呢，在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事上，基督给予牧者们不能揣错的神恩，使用这种神恩有很多种方式。好，就谈到什么信仰上的规定，教会训导权，特别是教宗以及整个的普世主教团啊，不能错误的神恩。好，他们说几时世界主教团的首领，就是罗马主教啊，就教宗的意思啊，以全体信徒最高牧者和导师的身份，在信仰上坚定弟兄们，以决定性的行动宣布一项有关信仰或道德的教义啊，信仰或道德，那么便以自己职位的名义享有这个不能错误的神恩。 条件其实很严格的啊，非常严格。那么道理很清楚，他不能错误，在信仰跟道德的问题上面。几时世界主教团与博多禄的继承人共同执行这种最高的训导权，尤其是在召开大公会议时呢，那许给教会的不能错误的神恩也留在他们当中。当教会透过他的最高当局训导当局宣布一些为天主所启示的当信之道或者基督的教训时，信徒们便该以信德的服从去赞同这些论断。这种不能错误的神恩涵盖了天主启示的整个宝库。好，这是教会谈到这个不能错误的权利，它规定的非常严格的哈。我觉得我们台湾教会其实不担心，我们台湾教会守得比他严格。我们常说啊，教宗说，教宗说，罗马说了，并不是罗马的每一句话都享有不能错误的权利，没有的哈。其实，如果你看历史里面最严格的定义，这个信里面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所定的，成为一个必须相信道理啊。教宗以及普世主教团在这些规定里面享有不能错误的权利啊。第一次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呢，是在19世纪啊，大概是1854年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那个年代里面定的，那到现在150年左右，他总共只用过2次这个权利啊。第一次是当时宣布这个，第二次呢，宣布圣母升天是应该相信道理，2次，别的时候他没有用啊，要用的时候必须声明我要用才行。教宗作为一个人，他可以犯错，好不好？他可以犯错的，可能吃饭的时候被鱼骨头卡到，哦，我不要指责他，对不对哈？给人讲错话讲太快啊，生气。你知道教宗上一次演讲的时候呢，让很多的医生呢不喜欢啊。他并不是恶意要犯错，不是的，但是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都不会错的。谁不会犯错呢？都会犯错的。我教宗他们知道他们身份特殊，他们特别小心，这个我们相信。但不要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变成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在信仰内啊，用天主给我们的理智，用我们所得的信仰教导去想。但是当教会宣布时，我们呢就必须以信德的服从去赞成这个论断。那教会也说了，当然教宗不会每一次这么说，所以那教宗他的地位，他的学识，他的整个教会的领导，那他的话基本上我们应该接受的。所以当我们不接受，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楚的理由才行，不能靠情感好恶啊。所以原则上我们应该要在爱德当中表达服从，应该这样子的，我说原则上这样子。但是呢，讲这个不能错误权，教会是非常小心的。那我们呢，尤其不要随便用这个话去压制别人，好不好？这个要小心。我觉得我们教会特别是华人团体里面，这个方面我反而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好，那么这个是从这个宗徒大事录第15章宗徒会议，我们继续引申到今天这个教会，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延续的发展。好，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那么教会在历史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争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争论这些问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还会产生新的问题，产生新的争论，我们不担心，我们教会在圣神带领之下永远有办法解决。那么最简单就是透过这个教会所召开的这个大公会议，当然大公会议是非常隆重的事情，那有很多比其他啊比较小型的，比如主教会议或地区主教会议，慢慢的要解决很多问题。在教会的层层的结构之下，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对我们直接的合法的长上啊，地区性的普世性的都要表达尊敬跟服从。在这个尊敬跟服从当中，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避免异端。我们在这个情况真的要感谢天主，那么他到今天还领导这个教会继续下去，一直的发展下去。在教会里面历史当中发生这么多问题，教会还在，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天主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等一下进到第三部分。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